这个信息负恶不忧虑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入门。那基本上呢，这个从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往下面哈，怜悯人的，清心的哈，往下面哈，使人和睦的哈，到最后呢，结束在为义受逼迫。那我要大家再一次的确认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信心跟信仰的历程。有没有让我们很失望呢？怎么后面结束在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记得这个世界跟神是为敌的，所以如果我们属于神的话，从我们对神的很诚心的这个心里承认说，啊，我真的是需要主，啊，我没有主不行，我自己啊没有办法过我的人生，从那个虚心，从知道自己没有开始，知道自己的不是开始。然后呢，等一下我会谈到这个哀痛哈，星期天周牧师提到这个三个不要，哈，你们有人记得吗？哪三个不要？因为主耶稣复活的确据，我们有权利不要。有没有谁记得？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还有吗？还有没有？不要害怕，还有什么？还有谁记得星期天的信息？
不要有。
不要忧愁，对啦，很好。还有一个呢，不要疑惑，好呀。那为什么会强调这三个不要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必定过程，而且是一个必经过程。你不能说，哎呀，我生出来我就去天上，那当然那个堕胎的就这样了，就被堕掉，然后就到天上去了，好，那就不用经过这个人生过程。不过我们都喜欢经过这个哈，庆祝我们的生日，然后呢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到了第二个我们的生日，就是我们重生，我们信主了哈，我们叫做重生了哈，从圣灵再生一次。我昨天听到一个讲员讲了一个词句很有意思，他说呢，我们基督徒呢生两次就只死一次，那如果我们生一次就会死两次。好，把脑筋动一动，想一想这什么意思。生一次会死两次，身体的死还有永恒的灭亡。那如果你生两次，妈妈的肚子把你生出来，然后你经过这世上的这个人生的过程，有一天你得到福音，那个时候圣灵再把你生一次，那你就只有死你的肉体那一次。肉体每一个人都要腐朽的，对不对？好，那宗师那天也讲说，自从我们其实我们从20岁开始哈，他们听说18岁开始，我们的血液就开始混浊，就开始实际上是往下坡走的，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生命的历程是一个推演，是一个进行，慢慢渐进的进行，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过。那有时候呢，我们就会没有意识到哈，或许我们说，哎呀，我很用心在保持我的体力，是的，没有错。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神最重要的，不是要让我们永远住在地上，要让我们享受那永恒天上跟他在一起的福分哈。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刚才说过，我们这个八福呢，竟然停在最后，应该好像上高山一样，对不对？哇，越来本来是虚心、哀痛、温柔。他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肯定了，清心怜悯人，使人和睦，好像都在服侍一样，使人和睦。到后来呢，怎么会停在为义受逼迫？那么下面有一个解释，第11节，有人说这个是其实是九福了哈。那不管你把它放的是在第九福，或者是跟第十节在一起，就等于是八福哈的解释也可以哈。那我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解释。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人家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骂我们，好，而且还侮辱我们。人家因为我信主了，人家不理解，然后呢还给我脸色看，还排挤我， 还骂我，然后还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我，那我们就有福了。有福的含义我一开始讲过，是快乐哈啊，还有丰富，有可以分享，不是吗？我们说、哦、我好有福哦，就表示说你很丰富，然后你还可以分享哈，你施比受更有福，对不对？好，所以这里呢提到说呢，如果我们面对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福气就达到了最高峰。因为彼得清清楚楚地告诉所有的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可是信他的人，他说呢，受苦在世上的苦可以换得天上的荣耀，无比的荣耀。那么保罗在同时间做使徒的保罗，我们外邦人的，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都是因为保罗的原因我们得着福音。他说这个苦是至战至轻的苦楚。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苦当作至战至轻呢？除非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面有一种更新，我们的观念有一种改变。我可能跟你们讲过哈，曾经有一个啊，中国的传道人，很早期，那个时候逼迫啊，没有比现在少哈、啊，而且更明显。现在的话，可能模式不一样，就是不容许基督徒啊公开的哈、啊，不合法的公开的这样啊聚会啊，哈、啊，就是要受到很多的这个监视哈、啊。那有一个传道人，他就是家庭教会，我们叫家庭教传道人，他就写封信给我，经过广播呢写封信给我，他说为我们祷告，不要祈求逼迫离开我们，祈求让我们在逼迫中能够蒙福，站立得稳，能够蒙福。他把他看为是一个人生信仰的一个最高峰，他自己引以为荣。他说当有一次因为我在讲道被打的时候，我看着我的那个脸上的血流下来，可是呢我竟然不痛，我感觉好像耶稣那一句那个圣经里面的话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然后呢后面还有什么，他被鞭打我们得医治得平安。他说这样的一个话语呢，神的话语呢，很真实的落实在我的身上。我相信他是痛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想的好像这个传道人要去讲道，不是这样。他后面跟你解释了哈，即使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不理解你，辱骂你，让你吃亏，哈，然后捏造来诽谤你的时候，你要以为有福。真的是有福，神的话是确实的。他那个时候他说呢，我还记得他说哈，我真是引以为荣，就好像说我爬到了基督徒福气的最高峰哈。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在讲到不忧虑哈，这个不忧虑是耶稣在他的第一个讲道篇里面的一个非常仔细非常诚恳的，不是只有劝告而已哦，哈，几乎就是命令了，哈，你不要忧虑，哈。那我提过，所有神的命定、神的话语、神的对我们的劝告、神对我们的教导，都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我也提过啊，这个那个是雅各，那个谁，彼得讲的哈，彼得讲的哈。彼得说你要小心啊，当你存着忧虑怀着忧虑的时候，所以他说你应当一无挂虑啊，而且你要自卑要谦卑下来，说你要小心啊，魔鬼就要找上你了，魔鬼要来吞吃你，因为你有一个门他可以进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听耶稣的话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好难哦，为什么要这样做还要讨价还价，而是听了赶快去做，不然的话我们才是有真的大麻烦。好，所以我再把它讲一次哈，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都会有，人若 因主的缘故，你如果因为主的缘故被辱骂，而且呢，去排斥你、逼迫你、欺负你，这样讲好了，好，捏造各样的坏话，不是事实的，来毁谤你，你就有福了，我就有福了。那我们认定这样的话，耶稣的话不会错，耶稣在这里讲的清清楚楚，好。那他后面还有一句哈，应当欢喜快乐，还要欢喜快乐呢，不是觉得好像有福而已哈，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当你被因为耶稣的缘故哈，因为耶稣的缘故，这个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有没有信主的家人、配偶或父母亲，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他们对你所说的话，或者跟你之间的那种想法的格格不入啦、就是很多很多对你有一种让你觉得很难的一个情况下面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害怕，不要疑惑，也不要忧愁。等一下我会提到忧愁跟忧虑是不一样的，我会先把这个理清楚，我们再来讲不忧虑的事情哈。好，那我们提到耶稣把这个忧虑本身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哈，非常的细腻，还帮我们解释。你知道有时候神讲话哈，他是不跟你解释的，就是命令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对不对？好，他对，特别是对那个犹太人以前的律法哈，不解释的，条例太多，你光是要背啊，要去守啊，就很费事了，还要跟你解释一大堆。其实我发现现在人很喜欢被解释，很喜欢想通。可是呢，当我们喜欢解释、喜欢想通的时候呢，等到你想通的时候，你那个心智已经没有了。就像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一样，要他们顺服，就是要顺服。通常你们会给一二三哈，当然啦，神也是这样给我们啦。好，我上次在讲那个神十灾的时候，他给了九，数到九，还不是数到三而已啊。但是呢，基本上是如果能够听到就顺服，那我们就安全了。不然的话，小心魔鬼会来吞吃的哈。好，那我们谈到说耶稣对于这个忧虑的解析非常的细腻，就表示说耶稣很顾念我们，让你真的是清楚了，认知了。然后他的结论就是说请你不要，当然他没有说请啦、他真的是很恳切的说，孩子啊，神的儿女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恶，今天的重担，今天的责任，我今天当就好了。上次我提到就够了，我们经受不起这个，还要去负这个恶，还要负这个责任，然后心里面还要挂那么多的牵挂。好，那么我们继续把这个解析讲完，耶稣讲的这个不要忧虑的解析讲完哈。我们提到这个前面已经提到这个物质，对不对？谈到说你要穿什么、喝什么这些都是次要的。那最重要的是生命跟身体。那等一下我们要从这个再稍微再多一点的解释，因为这个跟优先次序有关系。然后我们也谈到说，我们对神信不过，我们就会忧虑。还有呢，我们喜欢自己做主，你自己的判断认为不行啊，一定要怎么办，你里面的那个自主的欲望很强。这个跟以前我讲过那个操纵性，好像我不能把握，我不能确定，神不让我知道会怎么样，那我就一定要忧虑。也是说不要忧虑，而且呢，我们做不了主。所以我举了一个经节说雅各讲的哈，他说明天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神容许，这个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如果神容许我明天还有一个好的身体，然后我再来想说，我今天要配什么衣服呢？如果神容许我明天还有生命，我再来想说，我要吃什么呢？自主，自己做主，这个是其实就是一个罪的一个表象。哈，我把我的想法认为是合理的，然后我就是要这样，那个叫做自己做主。哈，那基本上呢，忧虑会牵扯到我们信不过神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要找路走。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魔鬼可以趁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心里的空洞来引诱我们的哈，他不是只有很凶的来吞吃，他用一种你意识不到的，真的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来腐蚀我们的信心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接下来加些有两点，一个是优先次序的错位。好，我们在讲这个解析嘛，耶稣帮我们解析，我就是从经节里面出来哈，优先次序的错位。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些东西我上次讲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呢，一方面神知道，二方面是神在提供，我们是靠神活的。中国人知道靠天吃饭，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健康，没有机会，没有体力，以前我妈妈常常，我觉得我妈妈越来越想，越想她真的是很聪明啊，我觉得她讲很多话，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讲一点话让我的孩子以后可以拿来用的哈。她说呢，每一次看到她这一双手啊，她这一双这么精密的哈，五个指头怎么样在运作的手，因为我妈妈很爱干净哈。你看到我不会想到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完全跟我不一样的哈，她很爱整洁，很爱干净，所以她就一天到晚洗不停。好，她来我家的时候洗这个洗那个，拿去外面晒太阳哈，要消毒哈。她说如果我没有这双手，我怎么过日子？因为她用动手动的很多。好，那她就每一次看起来就说，我很感谢我有这双手，神创造我有这一双那么灵巧，那么可以啊，那么就是你如果戴个手套啊，或者什么哈、啊，或者是你用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像你的手那么的好用啊。所以呢，这里说呢，这些东西是因为神提供给我们有这种工具也好，提供给我们有这种机会也好，给你健康也好，你才能够去享受它。那这里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他的国和他的义我要放在后面的解决方案，我们如何解决我们不忧虑的啊？上面去解释哈，我现在先不解释他的国和他的义，但是我要解释的是说你的优先次序错了。比如说圣经耶稣提醒我们说生命跟身体，我上次说我们常常会想到生命当然是永生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跟神有关系，可是我们常会把这个身体交给医生，可是慢慢我们发现就这个世界整个的潮流到现在去年更明显，很多事情是医生处理不了的，所以我们的信心的对象要改变了。我们的身体谁做主？我们的神做主。主耶稣到世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拯救赦免有罪的人，一个是要医治有病的人。一个人，当我们提到人的时候，绝对不能用外壳的身体来代表一个人。如果只有你的心脏在跳，你也不能代表一个人，你有的思想在想也不能代表一个人。一个人就是灵魂体整体的全面的叫做一个人。你不要以为神不在意你的身体，神不眷顾你的身体，不是的。虽然这个身体是要毁坏的，可以说呢灵魂体身体有一天是要换的，要换成荣耀的身体啊。但是呢神还是很顾念我们的身体，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说喜乐就是 良药。最近妈咪在体验一件事情，这个都是有圣经有记载的哈。神的话语不但是有洁净的功能，就是你一直看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你一些杂质，一些过去世人的这个观念呢，就慢慢就会改变了。那就是为什么你说，诶，以前我生气什么，现在不生气了呢？因为你的观念改变了，它在洁净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心思。然后呢，妈咪还体验到说，当她每一天，她真的是每一天，现在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听，用听的，她用听的哈。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老人家，你觉得看的话比较吃力，好，用听的，听的，好，不管你听懂不懂没关系，神的话语就放出来听，听，听。哇，他说他听了之后呢，他发现呢，神的话语有这样的一句，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讲这个，不是讲医治哈，所以我就不引经据典，但是他是有的啊，我知道有这个经节，就是带着一个医治的功用。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啊，然后呢就有一个结论说，喜乐就会成为你的良药。即使你身体出了问题，你心灵出了问题，当你再次重拾在圣灵里的喜乐，记得吗？神的国在乎什么？不在乎吃喝。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乎公义，你活得对，还有一个圣灵的喜乐。最近我们常听到听的道理，常听到圣灵，常听到能力，好，基督复活的能力，圣灵的喜乐，有圣灵就有喜乐，神的平安跟喜乐是没有任何一个境况可以夺走的，不然的话就不是神的了，属于神的就是永恒的，而且属于神的一定会有喜乐，你里面是存着喜乐的。问题是当你生病，其实呢，如果我要再讲这个医治的话，其实是人的心、人的魂跟人的身体是连在一起运作的，所以现在有很多身因性哈，因为那个性，我们的那个关系连接在一起呢，产生一些有形的病。医生都会说你情绪要养好哦，你要乐观一点哦。为什么？为什么要叫我们情绪养好，要乐观一点，放轻松哦，要休息哦。如果你的灵休息不了，你的心灵休息不了，你躺下去，你再有一天的时间让你睡觉，你睡得着吗？耶稣说喜乐就是良药。所以现在我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哈，只要跟身体跟生命没有关系的就是次要的。我再讲一次，既然耶稣说一开始开宗明义不要忧虑的时候，就说身体不要忧虑，身体要穿什么，不要忧你的生命要吃什么，他不是在轻视，不是在看清这个身体跟生命的问题，这是他所在意他所关心的，是有时候我们的优先次序不对了，我们重点不对了。我举一个例子，你的孩子要考一个很重要的试，这个试考这个试呢，分数呢会关系到他以后的这个上学的前途，我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啊。还有考试前孩子生病了，而且那个病呢还不轻。好，那如果你身为一个家长，你会逼着你的孩子说这个事太重要了，抱着病去考，还是说孩子没关系，你在家休息，把身体养好来再说。如果你是那个妈妈或那个爸爸，认为说孩子啊，只要你能够一口气在抱着病去考就去考，这个试不考的话你会错过什么，那么你的优先次序就错了。如果那个时候即使你说孩子没有办法去，你在家里面很绝望很忧伤，为什么忧伤？为他没有考这个是忧伤的话，那你的优先次序就错了。耶稣说最重要的最严重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的生命，你命在还在你就有柴烧， 你的身体稳健，不用怕吃苦，你就有路可以走。啊，这个是优先次序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一天要做的事，一天的理想可能很多，你把它列下来，一第一点到第几点啊。我们都很能干，可是你要知道，你要把你的精力，把你的心力用在，我们说用在刀口上，用在那个需要的、重要的，其他那个可以不做的，就把它放掉。不然的话，你一方面在做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你心里在想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我恐怕有时候我们养成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第一件刚刚在做，你等一下要做什么？晚上要怎么样哦？把所有的命令都把它好像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那无形中他们养成一个习惯，我做这一件我心就分了啊。当这种情况一天再一天的时候，那是逼迫，你知道吗？那是情绪的逼迫，让他很紧张啊。然后呢，到后来就发现我很挫败，我没有做办法做好，我们自己能做那么多吗？或许刚开始你说我很能干，我什么都可以啊，很矫健，可是我刚才说过，我们的身体的情况是渐进式的哈，渐渐的弱下来，不是一下的。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怎么会这样呢？在我我几岁的时候，2008哈，我现在不知道几岁忘记了哈。那个时候我的红斑性狼疮就发作了。那我知道不是因为那一年我得到红斑性狼疮，是我累积下来。因为你的那个有时候太累啦，或者是不按时睡觉啦，哈，这些都会触及到你的免疫系统，到个地步受不了，它就会错乱。我说过嘛，上次我已经讲过，我说我们里面的问题哈，医生也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什么。所以呢，好不好？从现在开始，神的儿女们，信神的人，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话，你看你要不要有这种福分，这种福利，就是我愿意，因为我在主的下面，因为主照管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所以呢，只要这两个我把握住了，这两个我有依靠，这两个我有确定，其他都没关系。如果你可以送出一个讯息给你的孩子，孩子呀，只要你身体好起来，只要你生命里面有丰盛的啊，这个生命力，还有你有那种可以给的福气，其他没关系。或许你说，师母，你太不实际了吧？我们不是都希望孩子有好工作，有好房子住啊，以后有好生活吗？我看了太多，有大的房子，有好的车可以开，有好的工作的人，里面家庭关系是崩塌的。看得太多了，所以请大家提早把你的优先次序的价值观定好。如果你知道说，我知道我实在是筹不了那么多，那么身体跟生命抓住这个原则，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这个而来，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永生的生命，而且圣灵给我们喜乐，成为我们一生的良药，就像你在吃一些补药一样，一生的良药。好，这是优先次序。错位的时候，就会让你有忧虑。好，最后一个这从圣经里面来的哈，我从这圣经里面把它腾出来的哈，提到不自量力，我也提过这一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意思是说，不要自己以为你可以承担那么多。在这里有一个我自己的意见哈，这个不是圣经讲的，那我因为我要解释这一句话哈。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忧虑有时候是一个也是一样渐进的，越来越严重哈，就是会养成一个模式，一个习惯。养成这个模式呢，会有一个你一个惯性，就是一来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子反应， 这是我的建议，我的建议从辅导的立场来讲的哈。如果你是那个一有责任，你马上就是手伤，哎，首先要担起来的那个人，特别是长子长女，好，他被养成，你是哥哥，你是姐姐，你帮我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你有一个惯性，我不做我就会有罪恶感。这个的话，我们可能要提醒一下自己。好，我上次提到说，我们有一些啊，我们的特性，比如说啊，你本来就是属于比较有会计划的人，你有想象力，你们家父母亲就是这种会忧虑的人，你的学习，我讲到啊三四个、四五个哈，那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忧虑的原因。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圣经马太第六章，才是耶稣讲的真正忧虑的原因。那些是会加强你的惯性，等于说，如果你有那些特性的人，你很有想象力的话，然后你有这个忧虑的这个特性，我等一下会，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到底什么是忧虑哈。忧虑绝对是不好的，绝对是不好的。好，那你如果已经有这个特性，那么我以前讲的那几个因素就会加强你，让你养成这个忧虑的，就把它根植的越深，好，然后呢，让它呢更不能自拔。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好像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你就首当其冲，我来解决，我来做，啊的这样的人的话，那我要请你意识到一点，好不好？我们退一步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可以做，不然的话，这个自我做主，还有这个不自量力，有一天都会找上我们，带给我们一些我们很难的啊，就是很难去顺服耶稣的这句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啊，这种模式啊。好，那我把这个解析就这样子讲到第五点啊。我接下来要稍微把它厘清一下，到底星期天周牧师讲的信息里面的不要忧愁啊，跟这个啊忧虑有什么不一样？我是要先让你们把上面的先问完，还是要讲完呢？你有点认为怎么样比较好？
讲完吧，如果可以讲完，我这样子编辑录音会容易一些。
OK，
来讨论。
OK，
谢谢。
好，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讲这个啊，当耶稣说你不要忧愁，不要害怕，好，不要疑惑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跟这个刚才啊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是不一样的。等于说呢，我们有人性，所以你不要听完这一课就想说，哎呀，师母，我们都是常人啊，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不忧虑呢？哈，或许呢，或者说，哎呀，神都不容许我们有任何的感受吗？任何的表现吗？不是的。我这里有一节，第一节哈，这个是耶稣他还没有啊钉十字架以前对门徒说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弟兄姐妹，我有一个自己的体验哈，这是我自己的体验，我要分享给你。对于神的话呢，你要会分辨，命令你就赶快去做。如果是要安慰你，你就觉得甘甜，然后就领受。哈，耶稣有提到，他说：“你受患难之后，你得到安慰，安慰你的神，然后你也去安慰人。那个安慰本身不一定会解决人的问题，可是安慰是基督徒肢体们在一起彼此的一种扶持，这是必要的。那哪种情况下是需要安慰呢？就是当我们情绪，我们的心境里面，等一下我会讲，有重担也好，有这种慌张哈，有一种重负，有一种担子哈，这些呢都是我们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是有血躯的，我们是有情绪的，然后我们的外面的这个环境的动荡呢是我们不能把握的。所以呢，神不会说这样也在生气，这样也在害怕， 我不晓得没有哪个父母会跟你的孩子这样讲哈，可能有是不是？怕什么嘛？这个也要怕啊！不要哭了，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父母亲啊？可能我们早期也被父母亲这样讲过哈，不要哭了啊，然后就眼泪就含在脸那个眼睛里面的，就很怕掉下来，然后就憋着哈。以前我女儿叫我的孩子说，去房间哭，你要哭去房间哭，不要在我面前哭。他们也不容许他哭了哈，但是呢，他就不希望孩子用哭来表达，特别是男孩子哈，这是他的训练方法啊。当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有些话是安慰的话，有些话是保证的话，就是应许，有些话是劝告，告诉你不要再这样了。那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念神的话语的时候啊，除了字面上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圣灵会教你，圣灵会让你明白，如果该明白，你真的心里面很诚恳的要明白，神一定会很清楚的。神从来不会拒绝一个很诚恳要寻求他的人。那如果你说这段我现在还是看不懂呢，没关系，有一天你就看懂了，因为你有太多神的话要去吃进去，要去领受进去。你不一定要记很多神的话，但是神的话要进到你的心中。所以你要听得见神是用什么口气在告诉你，那等于说你跟他的关系很亲哦，对不对？好，就像你叫一个人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家儿子叫徐雅各哈，平常呢，哥，这个是平常我们家哥，哈哈，对不对？啊，弟弟妹妹哈，然后呢，有时候就说雅各，就是听清楚哦，我要告诉你什么。然后是不是有时候你就连名带姓的呢？我没有这样子过哈，但是我听到很多父母亲都会连名带姓的叫，啊，徐雅各，你就知道这三个口气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跟他关系亲的话，啊，其实我儿子是看我的脸，我的眼神，啊，我口气上不会太多大的变化，这是我的特性，但是我的眼神他看得出来，他到那么大了哈，30岁。他还会看跟我讲，他看着我的眼神分辨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在跟他讲话哈。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个时候每一个人对耶稣的身份，他行那么多神迹，他的位格，然后为什么他们忧愁你知道吗？时不时的就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重复的仁慈，我耶稣自己哈，是要被钉，要受难，要被杀，然后还要复活的，然后还跟他们说，我如果不去圣灵就不来，我要走啦。这些话让门徒不明白，那耶稣也没有期待他们明白，因为还没有看到事实，还没有经历到的时候，他们只能听在他们的这个意识里面，顶多有人思考，甚至那个彼得都阻止耶稣，你不可以去，你怎么可以死呢？他们不能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其实是旧约就已经有预言了，但是我们装很多这些知识的时候，我们那个生命本身跟神的话语还没有到一个成熟度的时候，我们是领受不来的。所以我说没有关系，你圣经记得多记得少，最要紧的是要放到心里面去。我很喜欢上次那个十姊妹的一句话，她说呢，我给她一个受洗之后，给她一个经节哈，我倒是忘那个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好像好，然后她就把那句话摆在她的房间，她把那句话放在她的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旧约也是告诉我们这样。好，虽然她说她的那个可能看也不方便，好，可能念也不方便，好，但是呢，那句话是深深的刻在她心里面。那以前不是这样吗？要把神的话怎么样挂在你的手上，贴在你的哪里齁，放在哪里，有没有，就是那些话语一字一句的你能够把它刻进去最重要。你能够刻一句，你能够吃一句，那一句就是你的喜乐，那一句就是你的平安。好，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句里面有耶稣一个很 很谅解他们的地方。你们已经信了神了，你们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这个是你们都有的信仰。可是对我来说，你们对我还不认识，这是耶稣的我这样的领受了哈，就是耶稣说你要信，你既然信了神，就要信我，我说的话都是定准的，我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我现在到你的面前来，有形有体，让你看到我，我的话更是让你们觉得宝贝了。好，因为天上的神，这个我们看不到的这个神，但是我现在代表着神来对你说话，所以他说怎么样？不要忧愁，他对我们的心理安慰，心里不要忧愁。好，什么叫忧愁？忧愁的针对点是我们自己，是对我自己的，忧虑的针对点是对神的。所以耶稣说小信的人，信心是针对神。好，那以后我们再讲哈。好，那现在我们来讲到专门来讲到忧愁哈。好，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经节，路加福音第24章38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有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我们中国话哈，中国的文字的描述跟西方的文字不一样。那当然我没有能力去解释这个，去明白那个希伯来的字的意思哈，它到底用的字有没有一样。但是呢我可以查，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用我们能理解的这个能力来理解我们的这个翻译的圣经哈。英文的话有 trouble, 有 worry, 有什么有忧伤，哈，这不一样，不一样的字。可是你会发现哈，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个愁字，哈。那么愁烦或者是忧愁是一个跟忧虑不一样的。我要跟你这样子来分辨哈。好，这个是两个门徒，然后呢，耶稣复活了，他们没有看到，听说了，他们已经有证人了。然后他们在路上走，脸上带着愁容。耶稣问他们这句话，你们为什么愁烦？好，耶稣在提醒他咯，这个愁烦从哪里来？心里起疑念。你知道当玛利亚去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们就想起耶稣说的。耶稣不会责备我们，你怎么想的，怎么信的那么慢？他要的重点是要我们能够信，啊，那想起耶稣的话，终于明白了。而这两个门徒怎么样？耶稣都站在旁边，他们不晓得这个是耶稣，然后呢，心里面好愁烦。那么我的解释是说，这种愁烦的是一种烦扰，然后让你怎么样看不到真相，你的眼睛是模糊的。你看不到真相，你就用那个很模糊的景象，哎，他们很真相是什么？本来那个很印象很深刻的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断了气，喊了几句话，被埋葬了，这个是他们印象很深刻的。可是他们没有想起耶稣生前说的话，我要被害被杀，然后要复活。他们这些门徒会那么忧愁，是因为把重点放在前面，被害被杀，那个复活那句话，他们好像有听，不但不懂，而且没有进到心里面去。好，这种是一个，当你有愁烦的时候，哈，你是看不到真相的。当我们在看到一个人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怜悯他，哈，我们安慰他，他是会里面没有忧虑哦，而是说他就是会好像。哦，会不知道，那个好像有个愁云惨雾把它盖住一样，哈，这是一种忧愁。另外一种呢是胆怯，刚才那个是疑心，哈，是那个耶稣哥，你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对我的话怎么还不能好好的去确信呢？那么第二句话，约翰第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我觉得耶稣的话都很，哎呀，好完整啊。他不但跟你讲这句话，还跟你解释一下，好， 因为你有胆怯，所以呢你就要忧愁了。神不会嫌弃我们怎么那么胆小，不会的。害怕就害怕，他会说你不要害怕，他说你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这个忧愁会使一个人怎么样？没有能力。我这里提到说害怕，然后力不能生，哈，胜任。你不能，你没有办法去承受你那个里面的那个害怕的那个重担。你知道当当耶稣邀请他的门徒去跟他一起到客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圣经说门徒们睡着了。很多基督徒很以此为安慰，你看彼得他们都会睡着，我祷告睡着也不算什么啊。当然神会体谅我们，耶稣也没有说马上就责备他，说呢这里提到，这个经节提到说哈，就是你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耶稣帮他们解释，你们太忧愁了，你们只有听到被害被杀，然后他们也搞不懂为什么守圣餐的时候，守晚餐的时候还要跟他讲一次有人要卖我，还被出卖。好，他们可能都还心里面还很烦乱的时候，又被带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一看着耶稣整个很迫切的很痛苦的在祷告，他们竟然睡着了。忧愁会让我们昏睡。那个约拿当他不听神的话，不愿意去神要他对不起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去坐船，然后风起那个风浪起来之后，他竟然在这个船底睡着了，深睡啊。接下来耶稣也有一种忧愁，约翰十二章二十七节，约翰十二章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这是刚才我在讲他在那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啊，这是他的一个，他心里面是有重担的，是有痛苦的，他是受苦的，不但是心灵的受苦，马上就要上十字架受苦，他很清楚，那是个很大的一个苦难，但是他认清楚，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所以在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一方面他知道这是我的人生的目的，这是我的一个，这等于我在世上的时间，这是我的终结，我的终点。好，我就是一定要钉十字架，然后我要担当起世人的罪。但是以人性来讲，他很痛苦。所以有时候受苦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忧愁。所以耶稣自己都讲，我现在心里忧愁，所以他就去祷告。好，你看多么好的一个示范，有忧愁就去祷告，有忧愁没有错，你就去祷告，一直到让神的能力可以帮助你，神派天使来帮助他祷告。好，他祷告的非常的好，他说那个汗流下来像血滴一样，因为太痛苦了。但是他说如果可以让这个悲让我不用受这样的苦，可是按着你的意思。那么当我们伏在神大能的下面的时候，当我们认为这是神要我做的时候，我们那个忧愁那个重负呢，无形中就会有一种分担，就是我们是承受得了的，可以这样讲。好，第四点，按照神的意思暂时的忧愁，这个是一个更新蒙恩之徒。有时候我们的忧愁，我刚才讲过哈，忧愁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忧愁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好，那忧虑是针对神的哈，所以现在我讲的都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哈。那么这一种忧愁呢，是保罗讲的。那么这个忧愁呢，会让我们进入这个忧愁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更新，而且我们会因为这个忧愁要蒙神特别的恩典。这个忧愁 被形容作暂时的忧愁，会过去的。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哈，我们啊先看这样好，我们往后面看好了哈，先往后面看，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哈。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叫你们忧愁。有时候传道人传道会让你忧愁，你知道吗？你圣经读了没？啊，你怎么样？好，好像都在要你招供一样啊，是不是？你说传道人会让你忧愁哈、啊，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我记得上一次啊，有一个姊妹问一个问题，说有人说他就是说他的问题哈、啊。后来我加了一句，我说后来你会感恩，啊，因为有一些话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如果是真实的，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归正的话，那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恩典。好，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好，请问把这句话再想一次哦，哈。有一种忧愁是按着神的意思，就像保罗说的，我要叫你忧愁，我就是要告诉你的问题在哪里，你不能再这样子了。这个叫做依着神的意思，等于说神，如果神不会免掉耶稣的忧愁，你认为神会免掉我们的忧愁吗？有些忧愁我们是需要有的，这是人性，因为耶稣成为人有人性，依着神的忧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等于说这个忧愁是指向对你自己的一个省察，你发现我怎么这样子呢？我怎么有这个问题呢？我怎么到这个时候还不诚实呢？我怎么到这个时候还会对神有这种态度呢？哈，等于说是一个反省，就像大卫说的，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不知道。然后当这个话叫我忧愁的时候，我不会后悔。我不会后悔我被圣灵来指责。我不会后悔当传道人讲到我的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后悔我被揭开。因为这样子我会得着属天的恩惠，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恩惠哈。好，那接下去那一句，第七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这个意思是说神的儿女哈，不要对自己太满意，常常觉得说、啊、我够啦，很有点自负哈，你看我圣经念那么多啦啊。一个神的儿女不能老是唱那个拜歌，哈，哎呀，不行啊，我不认同。但是一个神的儿女呢，也不要唱那种骄傲的歌，哈。你看，你怎么会这样呢？我都不会。你看我每天都按时间怎么样？你看我都怎么样？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成长，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不够来忧愁，那么就会产生什么呢？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让你更殷勤更警醒，你会自恨自己，好像自己有点像说我恨我自己哈，我懊悔我怎么是这样的呢，怎么又来的呢，然后你心里会有一个提防，会恐惧，然后你会思想，你会在意，你会热心哈，你会呢自责哈，责罚就是自责哈，圣灵就是要我们自责，对不对啊？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越走越远，在 无意识当中呢，我们自以为我很好，可是呢事实上我已经在走一条跟神有距离的路，这个是这种懊悔依着神的这个意思忧愁的时候对我们有好处。后面那句话，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当我乐意接受人家对我的批评，如果没有这回事，你心里平安，你跟神说，神啊， 我有的话你让我知道，我会有忧愁，我会有很不舒服哈。但是呢，神啊，为了我的好处，我愿意哈，有一些自责也好，或者是自我警醒啊，或者自己呢要有一个意识，要我要成长啊，神的帮助我会成长啊。然后如果这一些呢在你的忧愁当中被他洁净了，就表明自己是干净的，这个忧愁是这个有这个作用啊。所以雅各书也讲到，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奇怪了，不是章叫我们喜乐吗？保罗说你要喜乐，这是叫我们要把愁苦悲哀哭泣转作啊悲哀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乐过头了，我们自己怎么讲呢，就是乐极了。好，那事实上呢，后面里面应该要有一些，我们要有一个很中肯的对自己的一个看法，而不是好像把自己包装，然后自己觉得哎，我很好了，我很好了。好，所以呢，雅各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叫你们升高。所以这种对于我自己这个人的生命的一个忧愁，一个自省，是为了让我们蒙恩。那我们回到前面那两句，我很喜欢这两句啊，就是一个是在旧约的耶利米哀歌，主虽使人忧愁，如果你的忧愁是出于主在提醒你，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你知道当你遵守神的话的时候都有报答的吗？都有赏赐的吗？摩西说他要按着我过去的什么愁苦啊，劳苦愁烦，换得以后的喜乐跟荣耀啊。彼得说我们要因着我们的苦难换得永远的无比的荣耀。这里也是一样，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你会更领受到神的慈爱。还有一句话是这个啊，保罗讲的，保罗啊跟哥林多教会写的啊写信的时候，他这样说哈：我先前心里虽有痛苦，多多的流泪。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他对于哥林多教会心里面有很多，心里面很担心。心里面让这个牧者呢心里面很心痛的地方，就好像啊我们在教孩子一样，就好像恨铁不成钢这样齁，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分党呢？怎么还会那么骄傲呢？怎么还有光是追求神就已经很多事要做了，你们怎么还在那彼此这样子相咬相吞呢？啊，他说呢，我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会的，我跟你讲的时候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有忧愁，会有重担，但是要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当我们被圣灵提醒的时候，当我们被神啊按着神的要我们忧愁来忧愁的时候，都是在领受神对我们有多么的疼爱，要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好好，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忧愁啊跟我们要讲的忧虑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好，当里面有忧愁，有重担，有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啊情境的时候呢，耶稣明白，他自己也经受过，神也体谅我们，所以他常常要安慰我们，也就是不要害怕，不要疑惑。记得哈，疑惑马上就会变成不信了哈，所以疑惑还在一个轻度的状况啊。然后呢，不要忧愁，